如果你读第十章的结尾，撇去了十一章的第一节去到第九节，跳下去从第十节开始读起呢，你会发觉更加的畅顺的。因为你看回第十章的结尾，就是讲到呢闪的那些的后代。你譬如看回第十章的三十一节，这就是闪的子孙，各除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。刚刚第十章才讲到有很多不同的民族，然后说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语言。为什么去到第十一章才讲他们变乱了的口音，然后又跳到去第十节那里讲讲回闪的后代记在下面，这样就洪水以后两年闪一百岁生了阿法撒等等。其实在创世纪记录这些经文的时候呢，它背后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，我们在今天就不讲这一方面。总言之，我们会发觉在第十章的结尾，然后跳去十一章的第十节呢，其实是一气呵成的。有些学者认为，其实呢创世纪从第一章去到第十章呢，只是摩西五经的，大家知道摩西五经啦，创出利民申啦，即是开首的圣经的旧约开首的五卷的书卷，我们统称为摩西五经。其实就是说从创世纪第一章去到第十章是摩西五经的一个序言，是一段的序言来的。这个序言是预备几个主角出场，这几个主角就是，当然我们读过旧约我们都知道，就是亚伯拉罕、雅各、约瑟。就是亦都是因为约瑟的缘故呢，以色列民呢后来呢就迁徙去到埃及那里来到去居住。因为以色列民住了去埃及，后来摩西就出场了。摩西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过红海，进入去迦南，进入去神为他们预备的一个流奶与蜜之地。但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，这个元素就是讲到神和人立约这个这样的元素。其实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一直到神藉着摩西颁布律法，都是围绕着这个约，而这个约是直到今时今日，这个约直到今时今日仍然是生效的。因为神应许了亚伯拉罕这样说，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而且这个应许不是单单给亚伯拉罕，是给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也都包括了给他那个的孙，就是雅各。神很清楚地跟雅各这样说，他说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我们要留意是万族，不是单单给以色列民，不是只是单单给那些犹太人，是万族。这样你万族在哪里来的呢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，因为当时的人他们的语言口音都是一样，所以他们就去建这个巴别塔。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九节的经文呢，你发觉很对称的，从第一节到第九节，其实呢是用他们希伯来文的文学的题材，一个线形的对应的一个方式来去表达。从第一节是一个引言，就是讲到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，然后第二节就是讲到他们去东边迁徙了。第三节和第四节就是讲到这班人他们要计划去建一个城和一个塔，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上帝就亲自降临来到察看。那当然他的意思只是一种疑人法，难道神不下来他就看不到吗？神在天上都已经看到，神因为这样的缘故看到他的人是这样的时候，他就用一个方法来到拦了当时的人继续去建这个城和塔，而用的方法就是变乱他们的语言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以致到人就分散在全地上，在十一章第八节，然后结尾第九节那里讲到，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意愿，这句就是总结了 呢九节嘅经文，使众人分散喺全地上。我哋再仔细去睇呢九节嘅时候咧，你会发觉咧对称咧系好工整嘅，甚至无咧佢哋用嘅词汇都系好对称嘅。嗱，第一节嗰度天下人嘅口音语言啦，结尾嘅时候咧亦都系讲天下人嘅语言等等。你大家翻去咧好仔细嚟到去睇翻就够噶啦。嗱，我未讲今日呢段嘅经文之前咧，我想问一问大家，大家嚟到移咗民啦，嚟到加拿大呢度嘅生活，同人哋沟通嘅时候，有冇发觉喺语言上边有啲咩困难呢？有冇啊？我估我哋大家拣移民嚟温哥华，都系因为冇困难先至嚟啫嘛，系咪啊？因为呢度咧，你唔使识英文。问题都不是很大的。我曾经去过即是欧洲，在英国，在贝尔法斯特那里去牧会，去那里宣教。我发觉真的呢，跟一些不是我们自己母语的人沟通呢是很困难的。特别在爱尔兰那里呢，据闻另外一位牧师跟我说的，只是单单北爱尔兰他们自己本身都有超过100种他们自己的 dialect。即是他们自己有很多的地方，即是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不同的口音的。所以我们听那些北爱尔兰人的口音的时候，我真的听到耳都塞埋，叫做识少少英文的了，但是完全听不明的。我问回当地人，喂，你们其实即是怎样的？他们自己有时都听不明的。其实这些不出奇啊，就是我们广东省都唔知道有几多种嘅 dialect 啦，几多种地方语啦，潮州游人潮州人嘅说话，我哋四叶啊，你诶唔诶除啊，你都唔知佢讲乜嘅，客家有客家，有好多唔同嘅地方话嘅，我哋选择嚟到温哥华系因为咧，我哋少咗好多嘅隔膜，我哋可以同我哋自己个华人嚟到去沟通，离开我哋温哥华隔开一条河啫，我只系讲。列治文那边已经很不同了，因为那里是差不多超过一半的人口都是华人。据闻我们去年听过一个新闻，在那里有一个屋苑开会，因为他们华人实在太多了，他们提议就是说我们开会以后不用英文了，我们只用国语就可以了，变成传媒就拿这个话题来说。我们就是要讨论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现象。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呢有很多不同的语言，很多不同的口音，很多不同的 accent， 所谓按住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原来是神变乱了人的口音的。或者我们想，如果不变乱，我们的口音就很多咯，方便很多咯，为什么会搞成今天这么麻烦呢？因为他说嘛，当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，但是现在呢，刚刚我们前两个星期呢，我们上了这个把握时机的宣教课程，我就知道呢，现在全世界大家知道有多少种不同的 dialect， 即是语言，即是方言，即是那个地方语，有7000几种那么多。即是说如果你有7000几种那么多的时候呢，就即是有7000几种不同的民族或者是文化的，因为语言是跟文化是息息相关的，跟他的民族是息息相关的。或者我们都是统称为华人，但是呢你会知道呢，客家人就跟我们四邑人呢，就是可能是很多文化习俗是不同的，吃的东西都不同的，他们吃霸王鸡，我们呢就吃什么，很多不同的，有不同的文化呢，他们有不同的即食物的，我们都知道。好了，但是我们对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至到第九节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当时就是因为人起这个巴别塔，起这个巴别塔是背后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大，他们要起一个城一个塔，个塔呢好地地要塔顶通天。其实背后隐藏一个意义，就是他们要同神睇齐，佢哋要同神睇齐，所以喺 以赛亚书那里有一段这样的经文跟我们说，在第十四章十二节至第十五节，他说：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上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撼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：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但是神惩罚他，神惩罚他就是说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中的极深之处。很多释经学者呢，虽然这段经文呢就是出自这个以赛亚书，是指到呢当时某一个的王，因为他心高气傲的缘故，其实呢释经学者呢就指到呢这个背后隐藏的意义呢，就是指到那个撒旦魔鬼，就是敌挡神的那个的首领。原本他是神给他有一个很高的位份，但是他却是心高气傲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人最大最严重的罪就是什么？自我中心、骄傲等等。所以呢，因为人要扬名去建这个巴别塔的时候，肯定是一种骄傲的表现，亦都暗示了他们要与神同等。而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知神惩罚，但是神惩罚他们而变乱他们的口音呢？神惩罚人永远都不会只是得负面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就是爱。当神去惩罚人的时候，背后一定是带着一个爱去作为一个出发点。所以当神去变乱人的口音的时候，在背后其实是隐藏着一个很深沉的意义，不是只是单单惩罚人那么简单。我们看回这段的经文，我们刚才提到在第二节那里，他说提到当时的人遇见一个平原就住在那里啦。他住在那里是为了什么原因？免得他们是分散在全地上。原来呢，人不想分散在全地上，其实是违反了神的吩咐的。当时的人想起了一座城来到在那里聚居，为什么要聚居呢？他们是想追求一种安全稳妥的这样的生活，但是却是违反了神原先做亚当之后立刻就吩咐他怎样，要生养众多，跟着那句是什么？遍满地面。神对人的心意是遍满地面，治理者地。神原先的心意是要他们分散的。当人在这个的士拿地一个平原那里，他们想聚在一起，不想分散，因为可以阴咪阴咪，可以在一个地方里面很温馨的在那里来到居住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第八节和第九节，我用红色和 underline 了的。神的方法就是要他们分散在全地上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，而他用这个方法就是要他们沟通不到。其实来到第十二章，我们刚才讲了神应许亚伯拉罕那个的祝福是要他怎样，神就吩咐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要指示你的那个地方那里去。这个才是蒙福的途径，去使到亚伯拉罕后来成为一个大国并且扬名。亚伯拉罕所做的和建造巴别塔的当时那些人所做的刚刚是相反。如果我们将这两件事来到对比看一看，我就会看到当人去顺服神的带领离开出去，才能够使到自己和透过他来到让其他人得到祝福。如果我们再看亚伯拉罕、雅各和约瑟，我们会看到这些以色列的几个先祖，他们都经历过离开他们的本族、本土、本家，去到 其他人的地方，那里来到去将这个祝福去带给其他人。神变乱人的口音，表面上看上来好像神对人的一个惩罚，其实是因为神的介入而使到他的旨意去继续成就，并且呢是让其他的人呢是继续得到从神而来的祝福。如果我们读过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都会知道在《使徒行传》记录了一件事，就是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，去赐福给那些的使徒，给他们有能力去讲其他国家或者其他民族的那些的语言，那个的 gift， 那个的恩赐，让他们突然之间可以突然间懂得去讲其他人的话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计划实在很奇妙。随着圣灵的带领，新约时代的使徒呢，就是因为这样愿意出去。使徒保罗亦都是这样去到欧洲各地，慢慢慢慢将这个信息带到去整个的欧洲。从另外一方面来看，我们看到人呢总是有一个追求安逸的一个这样的倾向。在丰衣足食的环境的里面，人就很容易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忘记了顺服神的带领。不单止因为人的骄傲，所以呢神呢就变乱了人的口音，而是因为神是要他们分散。另一个问题，我们刚才看到这段的经文就说了，人为什么要起这么高的塔呢？或者一座这样的城呢？是不是当时的人口太多，地下不够，地上不够地方住，所以要向高空发展呢？我们知道不是。时至到今日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人类的历史没什么改变过，人仍然是要一味斗高。斗高背后那个的动机是什么？你起100层啊，我就起到102层。你起到多米啊？我这里都太小了，看不到了、其实呢最先呢、在这里呢就是巴黎铁塔，这里324米。这里呢就是美国，这个是帝国大厦了。后来呢就这个是、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双子大厦，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叫、跟住是台湾了。101了。跟住呢这个呢就是沙地阿拉伯，跟住呢上海，跟住呢阿拉伯联合王国，跟住呢这个是应该是长沙了，亦都是中国2014年。这里呢看不到了，亦都是沙地阿拉伯啦。跟住呢度呢就係上海，亦都係跟住呢呢个係喺杜拜。一味斗高，其实就好似起一个巴别塔。点解要起呢啲巴别塔呢？扬名㗎嘛，斗威㗎嘛。巴别塔同埋巴别城嗰个结果係点样呢？经文冇话俾我哋听神去拆毁佢哋，好似呢所多玛、俄摩拉咁样，神要天火焚城，烧毁呢两个罪恶滔天嘅两个嘅城市。神喺呢度净系变乱佢哋嘅口音啫，就够啦。变乱佢哋口音之后，人自自然然就唔能够建城同埋塔啦。嗱，如果佢哋要继续合作，大家知道做工程梗系要彼此嘅配合，互相的合作才行啦。但是当他们愿意不通的时候，当他们要跟人沟通，那有什么情况呢？就是鸡同鸭讲了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两个人一起做事，一个拿着个锤，一个拿着把锯，大家互相配合，你叫他呢，你扶着块板我揼了，但是你讲到 他不明白，那就怎么办呢？ 你唯有是怎样？阿鸡就要学讲鸭话，鸭就要学讲鸡话，这样才能够彼此沟通到。在我刚刚大学毕业出来做土木工程，我在公司那里就负责带一个日本的工程师，即是石桥牌的一个的 橡皮，即是吹气的水坝。当时呢，就是我们的供应商呢，就是这间的公司呢，就即是 supply， 即是提供给我们的，在上水梧桐河的一个地方来到起这个水坝。咁我嘅责任咧就系车呢个日本嘅工程师咧，因为系佢先至识得点样去冚嗰个嘅水坝。咁但系咧，我同佢咧就真系鸡同鸭讲啦，因为佢又唔识得讲广东话，我更加唔识得讲日文啦。咁点样咧？我哋真系要学咩叫做谦卑。佢要用中文字，好彩佢又识少少中文字，佢用写嚟到同我沟通。咁咧，我亦都係即係阿里亞朵啦嚇。咁咧嚟到去同佢講，咁我咧就負責車佢，讓我哋好知道，如果你真係要去達成一件事嘅時候咧，你係要學對方嘅言語，而唔係逼對方去學你嘅言語嘅。你係要謙卑落嚟，你先至能夠成就到一件嘅事情。当其时，神变乱了这班人的口音。如果他们继续要起这个塔，这个的城，那怎么办？你不是要学对方的言语咯？你沟通不到嘛，鸡同鸭讲嘛。但是当他学对方的言语的过程，自不然他就要谦卑下来了。当他真的学识了这个的 humble， 学识了谦卑，他就不需要骄傲自大了，亦都唔需要起呢个嘅巴别塔啦，或者系起呢座城啦。咁所以，当我哋读翻呢段嘅经文嘅时候，其实系同我哋广传福音、普世宣教系好有关系嘅。当我哋话我哋要去传福音嘅时候，我哋唔系用一种君临天下，我喺上边，你喺下边，传福音嘅人喺上边。被人传福音或者接受福音的人呢，就在下面抱着一种这样的心态来到传福音去宣教的话呢，我相信一定是失败的居多。因为我们传福音是传一种生命的福音，福音的核心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怎样啊？虚己嘛。耶稣自己从天上降到人间，将这个福音去带给我们，他自己都要怎样？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所以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说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讲传福音、普世宣教，其实我们好听过很多的了。神成日都叫我哋，我哋喺教会嘅里边，经常嘅被提醒，我哋要去传福音，去同人讲。但我今日同大家去分享嘅一个信息就系，当我哋要履行呢个大使命背后，我哋一定要调整正确我哋嘅心态。我哋心态系要虚己，系要谦卑，系要活出福音嘅信息。我们才能够将这个福音去带给人。我们可以看回教会初期的时候，教会初期就是一班最卑微最软弱的人，神就是使用他们来对传福音。彼得约翰去到城门口，有一个人向他们行乞，彼得和约翰跟他怎么说？他说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是将我所有的都给你。给什么呢？就是奉拿撒勒人的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但去到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，整个福音传扬的方式就起了很大的变化。 慢慢慢慢就从内部的腐化逐渐蚕食了整个基督的信仰，蚕食了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。当我去到英国去做宣教士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一定要学好国语，我才能够将福音去带给那些讲国语的人。初初学讲国语是被人家笑到面都黄的，笑话百出，什么拿散纸唱啊，这样大家用国语讲大家都有排笑的了。原来你学另外一个的语言，虽然大家都是华人，当你学另外一个语言的时候，我发觉我们必须是谦卑下来，我们才能够学得识，才能够将福音去传给另外一个文化的人。透过上两个礼拜我们上这个的把握时机宣教课程的时候，原来我发觉那些的导师告诉我们，我们这样都未算是一个宣教士，因为我们只不过是将福音去传给华人。其实在西方的神学，他们一直讲宣教这件事呢，其实背后他是抱着一个宣教呢，其实是带着一个跨文化跨语言的一种这样的方式，才是叫做差传宣教，是将人呢去差出去，去到第二个国家，去到第二个地图，第二个文化，讲的是第二种的语言，我们才是叫做宣教。但对我来讲，我觉得不是。就算我们将这个福音去传给我们的同胞，其实他们的文化和讲粤语的人的文化其实都很不同，大家觉得吗？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去将这个福音去传给讲国语的人，首先第一样东西我们就要学，学什么呢？谦卑，学讲他们的话。我们不是要求他们学识我们的广东话，我们才将福音来到传给他。如果要他们学识我们讲的话，我想我们不用传了。很多年前我在维珍读神学的时候，大家知道在 UBC 里面有一间叫做维珍学院，这间维珍学院是一间 international school 来的，是一个国际的神学院来的。在里面有各族各方不同的地方各国不同的人来到在当中，来到一同的学习，有日本人，有泰国人，有德国人，有挪威人，有韩国人，你数得出的都有。我们很多时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呢，我们都发觉我们讲的那些是很 broken 的英文，就是 很不流畅的英文。但是不会因为我们讲的英文不流畅呢，我们会是看不起对方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我们有神的爱在里面。在这个学院里面呢，每一年呢有一天，我们最近叫 Festival of Hope，他们呢就有一个叫 Taste of the World 的 Festival， 就是呢、就是、世界的、就是、一起来到去享受不同民族的食物。那么那天呢，不同的人呢就会拿不同的食物呢回到去学院里面呢进行一个大型的 potluck 了。这一天呢是我们很开心的日子，因为呢我们可以品尝很多不同的国家，他们不同的民族，他们背后的文化，他们所做的食物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当我们品尝这些食物的时候，我们品尝到这些食物的里面是有爱在里面。今天我们在温哥华里面来生活，我们在我再讲一次，就是这个的宣教课程，在当中我们学到宣教的策略，在近这十或者是十多二十年的里面呢，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。今时今日的宣教呢是不再需要去差，当然仍然有啦，即是仍然有，就是差派一些的宣教士去到一些很少听闻福音的民族 那里来到宣教。但是今时今日的策略呢，有很大的改变，就是你只要过隔离街，或者是你隔离的邻居，已经可以达到跨文化的宣教工作。不似得好像以前戴德生、马礼逊他们要坐半年的船，从英国漂洋过海去到中国，去到中国还要进入去内地，所以呢所谓成立了一个内地会，来将福音来传给华人。今时今日如果我们是有这个心智的话呢，我们只要同你隔离街你的邻舍来去建立一个好的关系，你铲雪的时候可能同他铲多几步，他就会觉得同你是一个好邻居。去到我们中国人过年过节的时候，你拿个月饼给他叫下，叫他试下吃，那就可以同他建立一些好的关系。但我们知道我们华人是很内聚的，我们只是将我们的眼光只是看在我们自己有自己人，就算华人都好，我们都是选回那些识讲广东话的人才跟他 friend 到，讲国语那些我都不多好想去跟他有什么沟通。正正就好像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去到士拿地遇见一片的平原，我们就住在那里，然后起自己的城，起自己的塔。我盼望我们温哥华这个地方不是我们的巴别塔，不是我们的巴别城，神是要我们出去，而这个出去不是去到很远的地方。今时今日我们知道我们的下一代，他们在学校已经是认识很多的不同的族裔的人，神已经将很多不同的民族、很多不同文化的人带到来我们温哥华这个地方。透过过往这十几二十年世界各地翻天覆地所发生的那些战乱，几多的难民，几多经济上面觉得很困苦的地方的人，他们选择移民来到加拿大这个地方。神今时今日已经将很多福音的门在摆在我们的眼前，只要我们愿意，只要我们拆了我们的城，拆了我们的塔，我们就可以做到广传福音、普世宣教这个目的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知道宣教、传福音是你给我们的大使命，我们一定要去进行，因为我们不做的话，我们就有祸了。神，你是这样吩咐我们，求主就加能赐力给我们非沙伦教会，不单止在启发课程的里面我们努力的来到履行传福音的工作，也都求神将这个心智摆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当中。从今日开始，我们稍微改变我们少少的生活的方式，我们多些跟一些异文化、跨文化的人来到接触，跟他们建立友谊，将他们带到你的面前，让非沙伦教会假以时日将来成为一个万国万民的教会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